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京洋，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1月2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下令修建美墨边界墙，墨西哥总统说不会为修建美墨边界墙埋单。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三冲过20000点的历史新高。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下个星期首次外访的时候率先访问日本和南韩。
I really do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tinue our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s, both with Japan and.
在之前，川普对这两个盟国在分担美国驻军费用方面表示过不满，而美国国家军事学院的退休教授科尔就对美国之音评论说，川普政府会继续前任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保持同亚太盟国的密切关系。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命令，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建设隔离墙，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且威胁要停止那些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撤离资金。川普在负责保护美国边界的国土安全部签署了这项的行政命令。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crisis on our southern border.The unprecedented surge of illegal migrants.
川普说，美国的南部边界处于危机状况，来自中美洲的前所未有的非法移民潮损害了墨西哥和美国的利益。他相信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将会改善两国的安全，这个对墨西哥非常有利。移民问题是川普的竞选主题之一，他主张非法移民威胁美国安全，损害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在竞选集会上，他的支持者经常高呼着建一道墙的口号。川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建设工程将会在几个月内开始，他重申墨西哥要支付建设的费用，而墨西哥一再表示拒绝。墨西哥总统聂托星期三对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在两国的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计划表示遗憾和不赞同。他说墨西哥不会支付建造边界隔离墙的费用，不过聂托没有取消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的计划。聂托总统还说他已经要求墨西哥在美国的50个领事馆加强保护移民的工作。川普总统星期三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和加强边界的巡逻，增加负责遣返任务的移民执法人员。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还计划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他还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安置难民。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禁止所有的穆斯林人进入美国，后来改为禁令将针对那些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国家。川普还批评欧洲国家决定接纳大批难民的政策，怪有时候这些人带着邪恶的意图来到包括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成员。他说他要做一个安全国家的总统。川普还重申了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的主张，也就是将逃离叙利亚的一些地区的难民安置在这些安全区，而不是让他们到国外避难。美国在2016年接纳了大约85000个难民，包括来自叙利亚的12500人。前总统奥巴马为2017年财政年度设立的目标是接纳110000的难民。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一项的行政命令，将会停止对庇护无证移民城市的联邦拨款，来到打击这些城市。庇护城市限制了联邦机构寻求逮捕或者遣返非法移民的努力。美国全境有40个城市和364个县实行庇护无证移民的做法。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话，联邦当局将会毫不留情地咁样嚟到执行呢一项法律。话美国将会确保呢一啲保护非法移民嘅州同埋城市得唔到联邦嘅拨款。美国人民唔应当为呢一种藐视法律嘅行为强制付费。联邦拨款属于美国经济援助，嚟自政府收入，通常用于各种社会嘅服务，比如系社区中心、诊所或者低收入嘅人群嘅住屋等。但系纽约州司法部长史树德话，宪法冇赋予川普停止对庇护城市联邦拨款嘅权力。纽约州至少有12个城市宣布可以对非法移民实行庇护，其中包括纽约市。他说，任何强迫地方政府废除已经被证明有利于本城市安全的政策都是违宪的，而且将会威胁人民的安全。他敦促川普政府立即废除这项行政命令，如果他不是这样做，他将会全力抵制。媒体星期三晚间报道说，如果川普政府将白宫的计划付诸实施，联合国可能面临严重的经费削减。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已经获得两份同川普总统可能采取的行动有关的命令的草案，其中一份草案会终止美国政府对任何允许巴勒斯坦当局获得正式成员资格、资助堕胎或者绕开对伊朗或者北韩制裁的联合国附属机构的资助。纽约时报报道说，命令草案还要求美国将现有的针对国际组织的资助金额至少总体减少 40%。第二份草拟的命令要求重新审查美国签订的多边协定，其中包括与伊朗达成的目的在于结束他们的核武器开发活动的多边协定。川普总统过去谴责伊朗的核协定是一项极差的安排。草拟的第二份的总统行政命令还涉及到控制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这项协定亦都遭到川普总统的抨击。在川普新政的效应影响下，代表美国蓝筹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三首次冲破20,000点的历史性关口。与此同时，代表面更广的标准普尔指数和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一般认为新总统川普效应的影响是道指突破20,000点的动因。道指从2014年10月到2016年11月在17,000点到18,000点之间波动了两年。川普当选之后，他的减税和放松管制以及推动美国制造业的承诺，让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发展有新的期待，并且使市场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让道指突破了20,000点的大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00至12:00，我们有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三名专家认为华盛顿要敢于挑战北京，重振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我们会报道川普威胁撤军，南韩考虑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派遣新的国防部长访问日本和南韩，延续亚太盟友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谋求强化与亚太盟国的同盟关系，试图打消他们在有关问题上的担忧。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下个星期首次外访的时候率先访问日本和南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之前川普对南韩以及日本这两个盟国在分担美国驻军费用方面表示过不满，引起了两国人士的忧虑。马蒂斯还在星期二致电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国防部长，感谢这两个传统友邦过去和美军的合作，期待就未来深化安全合作展开会谈。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政府会继续前任政府的做法，保持和亚太盟国的密切关系。
I really do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tinue our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s both with Japan an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lso with Australia and Thailand.
他的确是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延续美国和日本、南韩以及澳大利亚，甚至和泰国以及菲律宾等这些条约盟国之间非常之坚强的关系。 他亦都相信呢啲嘅同盟关系将会继续系美国响呢个非常重要地区嘅安全关系嘅基石。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星期三响华盛顿表示，美军同亚太地区众多国家之间嘅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系更加紧密。
30+ years in the Pacific, of my 36 years in the military, I have never seen stronger ties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t's leading to that. 布朗
話：佢喺軍隊裏邊已經係有36年，喺太平洋地區亦都有30多年嘅經歷。佢從嚟未有睇過美國同整個嘅聯繫比現時更加堅強。呢啲嘅聯繫帶嚟咗多邊嘅合作，特別係同條約盟國之間嘅合作，但係同其他國家嘅關係亦都喺度增強。布朗上将仲表示，中国的确是美国在该个地区面对的一种挑战，两国需要继续对话以及交流，努力化解分歧，避免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是有关国防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过，美国应该要考虑削减对美国在亚洲盟国的安全承诺。南韩的部分保守派人士就引用川普这项言论去证明南韩目前必须要准备发展核武器，去应付北韩日益严峻的核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东亚基金会星期二在首尔筹办的一场活动中，南韩海事战略学会研究员李成坤说，李成坤说他不是说他们应该一夜之间就发展出核武器，他说如果有合适的条件，这样南韩就应该发展核武器。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川普和他的安全顾问已经再次向首尔和东京的官员保证，华盛顿将与南韩和日本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地区军事同盟关系，并继续向平壤的金正恩政府施压，迫使其放弃核武器项目。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预计将在下个星期到日本和南韩访问，他此行有可能会着重强调日本和南韩这两个美国关键的亚洲盟友的重要性。但是南韩是否发展核武器的问题预计将会在他国内引发争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批评南韩没有为28,500名驻韩美军以及美驻韩军事基地的开销支付合理的费用。支持南韩发展核武器的人士对川普的这个言论十分重视。川普仲曾经威胁话，如果南韩唔向美国支付更多嘅费用，美国将会考虑撤军，允许南韩、日本拥核自卫，并可能会终结共同防御条约中向南韩以及日本提供嘅核保护伞以及出兵援助嘅承诺。拥核支持者相信川普可能真嘅会讲得到做得到。据报道，南韩官员计划反对任何有关提高支付俾美国嘅防御报销费用嘅提议。首尔目前每年向华盛顿支付约8.66亿美元的报销费用，超过驻韩美军开销的一半。据南韩国防部透露，南韩在国家安全上的支出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这个比例在日本是1%，德国为1.16%。支持南韩拥核的人士表示，南韩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上所面临的日益增强的阻力，亦都可能会使得韩美同盟关系出现裂痕。萨德系统使用导弹锁定并拦截高空来袭的弹道导弹，这个系统被称为是针对北韩不断增强的弹道导弹能力所部署的常规威胁。支持者称这个系统将会协助南韩抵御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的袭击，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个系统能力有限，对于低空导弹办法不多，而且容易受其攻击。低空导弹还可能会瞄准诸如首尔这样靠近北韩边界的人口中心。一些南韩的批评人士还表示，萨德部署在南韩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南韩的军事设施。中国对此亦都抱怨说，萨德强大的雷达系统可能会被用来监控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 北京对于南韩部署萨德强烈的反对，以及有关中国针对南韩实施经济报复措施的报道，亦都使到公众对于南韩部署萨德的支持下降。去年12月，南韩民调机构 RealMeter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民众比例上升到 51%。 反对者表示，部署这个系统是对抗政策的延续，而对抗政策没办法减缓北韩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脚步。位于首尔的和平网络的主管盛宇石说，他们实施的这个政策已经失败，他们必须换个角度审视核武问题。支持发展核武器的公众认为，部署萨德面临的阻力以及拒绝分摊美国更多的防御成本，可能会导致川普威胁放弃南韩。支持者他们认为，即使有极少的可能性，亦都应对此有所准备。李成坤说，他认为国家安全应该对最坏的情形有所准备。支持南韩拥核的人士表示，利用南韩目前的核电厂设施和核原料，以及军队先进的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南韩能够迅速发展出核武器。不过南韩可能会因为违反核不扩散协议而面临严重的后果，可能的后果包括与北韩情况相似的外交孤立和国际制裁。南韩一旦拥核，还可能会导致日本和其他的国家亦都开始发展其各自的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三名知名的亚太专家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决定，可能在亚太地区造成一个危险的真空，令到本来就在那里准备受肌肉的中国变得更加强。他们呼吁川普新政府必须要重振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华盛顿要敢于挑战北京。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在星期三，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前贸易代表白善富和优博保险集团的行政总裁伊万格林伯格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撰写的评论文章，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这篇文章说，全世界几万亿美元的经济一半以上都在亚太地区，随着几十亿亚洲人加入中产阶级的大军，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会进一步向当地转移。他们认为，同亚洲的直接贸易已经支撑着美国超过300万的就业机会，未来还会有更大的潜力。这三名作者说，但是在亚洲的增长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上升，中国对美国尤其构成挑战。这篇文章认为，增长放缓、停滞的改革、重商主义政策正在在中国制造一个更为艰难的环境，而北京对外正在寻求更加强硬的政策。文章又说，美中关系会令到美国获益，但如果不能够推进两国利益的话，这种关系无法维系。三名专家就说，即使在扩大合作的同时，华盛顿亦必须要愿意挑战北京，特别是当中国企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当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时候。而在一日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总统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三名专家就警告，新政府决定退出 TPP 可能在这个地区留下一个危险的真空，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令到本来就在那里准备大受肌肉的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削弱了美国的盟国的伙伴。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点名指中国，但是三位专家说，由不是太友善的国家去填补美国的领导力留下的真空，这个局面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可以扭转，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他们就说，川普政府能够亦必须要重振美国在亚太的领导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的国防消息。 台湾国防部话将会研发新式嘅战斗机，而时代力量嘅立法委员林闯座话乐见台湾走向国防自主，而亲民党嘅立法委员就认为化解两岸僵局更为重要。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表示，台湾将会研发新一代嘅战机，并且系响最近成立咗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1988年，响美方嘅技术协助之下，台湾制造咗第一架嘅战机，取名为系 IDF 荆轲号战机。1992年成军服役，主要负责中低空嘅防御任务。中国的战机亦是航母日前晓行台湾，台湾军方表示对于相关的动态都有严密的掌控，各型战机亦都待命因应。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创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无视台湾的民主发展，并且进行军事恐吓，台湾应该是更加了解中国的意图，并且走向国防自主。
民主自由的社会民选换总统，那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主张，但从来不是说要对中国兵戎相见。林创佐
表示，民主自由的社会民选换总统有不一样的想法以及是主张，但是从来不是要对中国兵戎相见。他对不同的总统不同的民主结果就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林创佐委员仲表示，台湾在发展国防产业的同时，亦都要同美国、日本等重要友邦密切合作，形成重要的军事同盟关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仲指出，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各机各做、各滥各做都成为了国防部非常重要的政策。有关新一代战机的结构和性能，他则是不愿多谈，只强调会有匿中的功能。不过台湾军事专家陈国铭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如果要研发匿中战机，可能要花非常之长的时间，倒不如改装目前的荆轲号战机。台湾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要同对岸比武力的话，就算是砸下了所有的预算，亦都很难超越，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应该是更为重要。
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在两岸上面赶快能够坐下来谈。那
李鸿钧表示，期待两岸能够赶快坐低落
来
谈。美国新总统川普亦都上任，对于佢未来嘅走向，台湾仲系要观察一下。简单嚟讲，就系台美中日呢几个国家对亚洲未来嘅发展，其实都系十分之关键。李鸿钧委员仲指出，台湾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防卫能力，但是花大笔的经费制造新式战机是否符合经济效益，希望政府能够进行整体评估。台湾目前的空防主力除了是荆轲号战机之外，还有向美国购买的 F-16 战机，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战机。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来亦都开始为台湾的 F-16 战机进行升级，将会加装新式雷达以及是电子战系统，希望可以匹敌中国的1020战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竞选的时候发表国防产业政策，将以航太以及是船舰工业以及是信息安全产业为三大发展重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在俄中边境黑龙江地区部署了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消息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密切关注。虽然中国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瞄准威胁美国，但是对准俄罗斯的大批中国的中短程导弹，正引起莫斯科方面的严重警觉及不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1月25号星期三回应俄方相关查询时，否认中国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射程超过10,000公里、可携带10多枚核弹头的东风41型洲际战略导弹。中国官方称有关消息和报道纯属猜测，并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目前正在不断深化。继中国在临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后，中国无几耐之前又在同俄罗斯相接壤的黑龙江大庆地区部署了东风41型导弹。相关新闻被报道后，立刻在星期二成为俄罗斯各大媒体和战略专家、军事分析人士讨论的主要话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和下议院国家杜马，以及负责制定和研究俄罗斯战略核打击策略的前国防部第四研究室主任、退役少将德沃尔金纷纷表态，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目前是亲密盟友和好伙伴。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新式洲际战略导弹的消息如果属实，并不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到损害。研究中国军备力量的评论人士克拉姆奇森同意相关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与俄罗斯一样，在攻击美国时，导弹的最短飞行轨迹是取道经过北极，这个就要求中国的东风41部署地点尽量靠近北部，也就是俄中边境，在新疆和黑龙江部署相关导弹符合这个逻辑。他认为不应该因为从地图上看见东风41导弹部署地点靠近俄罗斯，就得出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俄罗斯的结论。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东风41的主要目的仍是瞄准美国，但是克拉姆奇森强调，令莫斯科感到担忧的是，虽然中国的洲际战略导弹针对美国而不用来对付俄罗斯，但是中国将大量的中短程导弹瞄准俄罗斯，中国战略核武力量的绝大多数潜力亦都用来对付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克拉姆奇森说，中国的大量中短程导弹正在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他说，克拉姆奇森说，中国有非常多的其他类型导弹瞄准俄罗斯，这个包括东风21、东风4、东风31、东风26、东风11、东风15等。克拉姆奇森说，中国同样将这些中短程导弹瞄准日本和印度。他说这些导弹遍布中国各地，不一定部署在俄中边境，但是导弹射程足够覆盖俄罗斯全境。此外，目前瞄准台湾的大量中国短程导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被转移到北部对付俄罗斯。克拉姆奇森说，为了应对中国导弹威胁，俄罗斯目前已经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三个类的伊斯康德尔式战略导弹，但是这种导弹的射程都不超过500公里。除了这些短程导弹以及主要用来对付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外，俄罗斯目前没有应对中国的中程导弹。俄罗斯最新款的伊斯康德尔式战略导弹的很多技术指标目前严格对外保密。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需要，俄罗斯在技术上可以轻而易举增加伊斯康德尔战略导弹的射程。受1987年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限制，俄罗斯和美国目前都被禁止研制、开发、生产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是中国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以及有关来自中国导弹的威胁开始被大量讨论，使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未来俄美进行核裁军谈判时，中国的中短程导弹亦应该被列入议事日程。克拉姆奇森说，由于不受限制，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中程导弹力量，这个可能导致俄罗斯检讨他未来的核裁军策略。克拉姆奇森说，克拉姆奇森说，过去的那种仅限于俄美两家核裁军谈判模式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世界其他核大国不加入来，俄罗斯就不应该再继续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 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就如同二战爆发前夕，斯大林有意忽略轻视来自纳粹德国的军事威胁一样，今日的普京政府亦对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故意视而不见。前国家杜马议员、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批评话，俄罗斯同北约历史上从未爆发过军事冲突，但是俄罗斯对北约靠近其边界的任何军事部署行动反应激烈。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但是克里姆林宫今日对中国在边境地区部署洲际战略导弹的做法轻描淡写，甚至不当作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虽然俄中两国关系密切，但是双方中的一方在军事领域的任何行动都将引起另一方的关注和评估，跟着下来会引发相应的反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将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俄罗斯轰炸机围绕日本飞行，美国向北韩提供1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英国即将脱欧，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际，即将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会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特雷莎梅星期四将先到费城，星期五访问白宫，他将会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位同他会晤的外国领导人。特雷莎梅星期四在费城对正在那里召开会议国会的共和党人发表讲话，根据他的发言稿，他将会回顾两国关系所缔造的现代世界。川普总统和副总统亦都将会参加这次共和党会议。特雷莎梅将呼吁在新的时代重振两国的特殊关系，他说两国有机会再次共同发挥领导的作用。川普总统和特雷莎梅首相都会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改革措施，英国将会脱离欧盟，美国退出12国太平洋交易伙伴关系协定，意味着世界范围重新谈判新的贸易协定。特雷莎梅的脱欧计划包括将移民控制作为重点，不过他还没有宣布详细的政策计划。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架俄罗斯轰炸机星期二环绕日本飞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员说，美军未采取行动，因为俄罗斯轰炸机飞行的航线并未有引发担忧。另外一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轰炸机围绕日本飞行的时候一直保持在国际领空飞行。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俄罗斯的行动导致日本集结战斗机，而北美防空司令部就提升了威胁应对的状态。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发言人派克对美国之音说，北美防空司令部管辖区域由于训练或者实际发生的国际事件而改变威胁应对状态并非不寻常，不过他并没有证实或者否认最近由于军事行动上的安全理由而改变威胁应对的状态。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美国向北韩提供了1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这个是美国自从2011年之后首次向北韩提供援助。2011年美国向北韩水灾的灾民提供了价值90万美元的医药的设备等的救援物资。这次的人道救援是为了帮助去年8月台风狮子山袭击对北韩造成的损害。已经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川普就职前批准将这笔给北韩的人道救援资金拨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务院通过电邮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说这笔资金只能够用于人道救援。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政府目前正在审核前任政府在卸任前的最后一些花费。美国国会研究机构国会研究局在本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美国陆军地面作战系统正在面临被其他国家超越的风险，要克服这种的风险，简单话就是增加军费。这篇报告的题目是美国陆军地面作战体系和外国同行的比较，以及对作战行动以及现代化的意义。报告的作者是研究地面作战的美国专家费科特。美国地面作战能力从二战之后就罕有敌手， 加之近年科技迅速咁发展，美国嘅军事技术喺好多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系呢篇报告喺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嘅陆军地面作战系统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发现美国存在一啲嘅问题，而其他国家系具有赶超美国嘅潜力。报告话，美国作战地面作战部队仍然喺度使用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自行火炮，同埋喺苏联时代开发嘅多管火箭系统。而美国潜在嘅对手，佢系喺度重点开发新嘅武器系统同埋相关嘅技术，喺好多方面取得咗重大嘅进步。报告话，比如俄罗斯同埋中国，佢哋唔单止不断更新佢哋嘅地面作战系统，增强生存能力同埋杀伤力，而且开发咗全新嘅地面作战系统，一部分用于国内，一部分可能系出口国外。美国目前嘅军费开支大约系一年6000亿美元。美国新总统川普已经系多次表示要增加国防预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前商务部长说应该严肃看待川普改变美中贸易现状的决心。我们会报道美国两党分歧拖延了内阁人选的确认程序。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贸易专家建议在世贸组织对中国网络防火墙提出起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引发了外界对美中两国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而同时美国一个主要的智囊机构的贸易专家最近建议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提出诉讼。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特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总统应该指派美国贸易代表准备在世贸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提出全面诉讼。巴菲尔特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对世贸组织规则有深入研究。巴菲尔特提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2016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认定，中国的对跨境互联网通讯的过滤对外国供应商造成了严重负担。巴菲尔德说，全球流量排名前25名的网站中有8家网站在中国被禁，其中包括谷歌、面书、推特和 YouTube。 他认为这些禁令具有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征。报告提到，中国国内的信息技术市场规模达3450亿美元，而且仲有好大嘅增長空間。美國政府對中國管控互聯網嘅批評，往往出自保護人權同言論自由嘅立場。美國保守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嘅呢一個報告，從貿易規則與公平角度，指責中國網絡防火牆成喺數字貿易中嘅一座壁壘。巴菲爾特指出，中國喺為自己嘅網絡審查制度辯護時，往往援引世貿組織規定中有关公共秩序和道德的例外条款。巴菲尔德认为，最近的案例表明，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已经挑战了中国引用的这些例外条款的合理性。巴菲尔德在报告中说，北京方面最近试图禁止进口美国的某些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世贸组织的裁决机构认为，有关道德和公共秩序的例外条款只能用于个别合意的情况，而不能够成为毫无限制的审查行为的通行证。巴菲尔德说，世贸组织成员国另一种可以采用的审查方式是个别过滤、删除、干预那些直接有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内容。巴菲尔德在报告中援引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几名法律问题专家的话表示，对搜索结果的主动过滤比全面 長期的封鎖某些網站可以造成更少的貿易限制，因為前者至少保留了外國企業經濟權利。中國全國人大2016年通過的網絡安全法強調境內儲存網絡數據，並賦予中國政府當局在安全審查方面更大的權力。今年1月，中國工信部下發通知，要求業者未經電信主管部門批准，不得自行建立和租用虛擬專用網絡。眾多在中國國內運營的中外企業使用虛擬專用網絡開展業務，普通中國網民亦都使用虛擬專用網絡繞開中國政府防火牆，接受境外網絡服務。工信部的這個決定可能會給中國國內的企業和個人使用網絡帶來不便。中國工信部1月25日表示，外貿企業和跨國公司可以向具備合法許可的電信業務經營者租用虛擬專用網絡。新通知的整頓要求對這些部門的運轉不會造成影響。美國之音的報導。
確認了川普總統提名的政府主要職位人選當中的第四名，也就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人選尼基·克利。共和黨國會議員就批評民主黨議員採用的拖延戰術代價高昂，並且非常危險。而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就堅持說自己是按照美國憲法賦予的使命而進行工作。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包曼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到目前為止，川普內閣之中得到國會確認的主要成員有國防部長約翰·馬蒂斯、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海尼和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蓬佩奧，還有十幾名得到提名的內閣主要成員尚待參議院確認。
We're sitting here asking where the president's agenda is moving forward at a time when Senate Democrats are holding up, you know, a massive amount of this cabinet.
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話：佢坐喺呢度詢問總統嘅議程嘅進展情況，而就喺呢個時候，參議院民主黨人就將川普內閣嘅大部分人選擱置喺嗰個地方，咁樣俾大家做啲實事啦。美國呢個國家嘅經濟同安全面臨住危險。國會少數派民主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是沒辦法阻擋被提名的內閣人選獲得確認的，但是他們有能力將確認投票推遲幾日。國務卿提名人蒂勒森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這些令到共和黨很不舒服。
At a time in our country's history where we have so much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really denying the country.
共和黨參議員科克說，在美國的歷史上面，美國很少有好像現在這樣面臨著世界出現這麼大的變化，就在這個時候國家需要確認的人就沒辦法得到確認，只是為了達到羞辱的目的而拒絕快速確認。說到這些令他感到非常討厭。而民主黨籍參議員舒默說，他們是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感到驕傲，民主黨人並沒有表示道歉。
Isn't it the obligation?Of both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o make sure we vet these nominees thoroughly. They're going to have huge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every American.
民主黨籍參議員舒默話：確保呢啲提名人得到徹底嘅審查，係唔係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嘅共同責任呢？共和黨即將擁有決定每一個美國人嘅生活嘅巨大嘅權力，花啲時間了解呢啲人真實嘅思想，佢哋會做一啲乜嘢？呢啲係非常非常值得嘅事。共和黨人指出。2009年他们帮助加快了当时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内阁人选通过确认的程序。
At this point in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5 days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14 cabinet members confirmed. So far, there are three.
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尼说，奥巴马总统的行政班子当时在这个阶段，新内阁就任5日的时候就有14名内阁成员得到了确认。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班子里面只有三个人获得确认。美国的民主党朋友需要迈过选举已经结束了这个门槛。大家现时对国家治理都负有责任。但是民主党人认为川普提出的人选很特别，需要进行特别审查。
We call this the swamp cabinet. Billionaires and bankers. No cabinet has had so many people of such wealth.
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说，他们将这个内阁叫做沼泽内阁，都是亿万富翁和银行家，并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并没有任何一届的内阁有这么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人选。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是多数党，他们可以在没有民主党支持情况之下单独确认川普内阁之中所有的人选，唯一的问题就是确认会有几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郭伟山的报道。
在美国新总统川普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尤其是两国的贸易关系之际，很多人就担心美中之间可能会爆发贸易战。前美国商务部长富兰克林认为，美国应该要严肃看待川普要改变美中贸易现状的决心，并且对中国可以做的事情提出了建议。不过，这名服务过五名美国总统的前高级官员认为，美中之间不会爆发贸易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29任商务部长芭芭拉·富兰克林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几十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听，一般来讲，竞选延迟会在新总统执政的现实之下逐步减弱甚至消失，但是他认为这次的情况不同。芭芭拉·富兰克林说，他认为这一次不同的是，川普总统、他的内阁成员以及顾问寻求他在竞选期间谈到的那一些改变的绝对决心，贸易关系的改变是一个大项，当然这个包括重新平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92年奉鲁布殊总统之命率团到北京实现美中商贸关系正常化的富兰克林认为，很多证据表明川普致力于改变美中目前的贸易关系，这些证据包括他的竞选言论、就职演说以及任命时中国持鹰派立场的人出任负责贸易政策的职位，包括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新设立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富兰克林看来，擅长谈判的川普的这些言行为美中两国今后要展开的谈判拉开了序幕，亦都展现了他的决心。富兰克林说，可能川普在竞选期间所说的以及他今后可能要做的，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希望看到的美中贸易关系中的改变展开谈判的序幕。不管我们怎样看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切，富兰克林说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严肃对待他所看到的来自川普总统以及这一届政府执意变革的决心。在商务部长任内成功地扩大了美国出口的富兰克林认为，如果有意愿的话，任何危机中亦都存在机会。富兰克林说，的确在存在很多可能的变局和诸多的活动部件的情况下，其中总是蕴含着机会，这里有新的理解、创新以及做事情的新方法的机会、新思维，如果两国领导人有捉住这些新机会的意愿。针对美中关系中存在不平衡，富兰克林建议中国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行动。第一，是改善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准入；第二，是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第三，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和铝业的产能过剩采取行动；第四，就是对国企进行改革。在市场准入方面，富兰克林指出，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和投资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中国有100个行业，一是就关闭，一是就受到限制。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日前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亦都对他所说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提出批评。斯派塞说，在很多情况下，美中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的中国个人，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或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亦都指出，美中之间的不对等并不单只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涉及在很多方面，包括两国互派记者的人数以及发放的签证等等。虽然美中贸易关系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服务过从尼克松总统开始的五位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乐观地认为双方不会爆发贸易战。富兰克林说，贸易战就似一些人现在预计的，对两个国家都有损害， 亦都会对好多其他嘅国家带嚟不稳定。咁样嘅行为喺21世纪呢一个互相连接嘅全球化世界冇任何立足之地。所以富兰克林话佢认为呢个唔会发生，佢谂呢个会避免。富兰克林话佢必须相信呢两位领导人系务实嘅，佢哋理解呢个其中嘅利害关系以及继续保持美中关系稳定嘅必要性。获得过美中政策基金会颁发美中关系终身成就奖以及威尔逊公共服务奖的富兰克林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进行沟通，并开始对两国以及全球经济都有利的谈判。在被问到美中爆发贸易战可能导致的最坏的情景是什么的时候，富兰克林部长说他不想描述这样的一幅情景，而是相信美中两国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这个就是谈判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对两个非洲邦交国坚持同台湾稳固的邦交表示肯定和欢迎。在较早前，布基纳法索和斯威士兰拒绝了中国方面以金门换外交的要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莹星期四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布基纳法索拒绝中国的金门引诱无意改变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我们外交部是非常肯定这个布国的外长他对于目前邦交稳固坚实稳固的。
王佩莹说台湾的外交部非常肯定布国的外长对布基纳法索同台湾目前邦交坚实状态的确认，对此台湾表示肯定。事实上台湾同布基纳法索常年的合作关系在布国做的相关合作计划已经得到布国和国际的肯定，所以台湾会持续地深化这种合作的关系，巩固台湾和布基纳法索的邦交。目前布基纳法索外长巴里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是布基纳法索的朋友和伙伴，并没有理由重新考虑和台湾的关系。巴里又说在这个之前有和中国有关的公司和个人向他提议只要布基纳法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国建交就能够获得至少500亿美元的援助。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还表示另外一个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亦都向台湾确认双方巩固的邦交关系。
那同样的苏瓦基兰王国的这个政府也同样的重新的确认。
王佩玲说同样的斯威士兰王国的政府亦都重新确认了，强调同中华民国的邦谊是稳固的，这些都是台湾非常欢迎和肯定的，台湾会持续地深耕这两个国家的邦交。在这个之前，斯威士兰政府发言人西梅莱恩说斯威士兰对台湾的关系感到很高兴，愿意持续一段很长的关系，因为双方的邦谊基于彼此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台湾的钱有多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虽然中国大陆资金雄厚，但用500亿美元去挖掘台湾的一个邦交国是不是挺有可能的。他又认为中国在国际空间上面对台湾打压重点不是挖掘台湾的邦交关系，而是同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的代表处等等。
对他可能比较做的就是花比较少的钱去对我们驻外的这个代表处就非正式。
陈一新说但是中国可能做的就是花比较少的钱对台湾的驻外的代表处非正式的大使馆下手，因为这些代表处其中有些是中华民国名称的。陈一新教授又说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将会持续下去，除非台湾的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提出一个怎样的新的共识令到大陆接受。自从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去年五月上台以来，由于蔡英文政府并不承认中国坚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面发展两岸的关系，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持续加剧。上个月初，圣多美普林西比突然宣布同台湾断交，并且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同中国恢复邦交。1月11号在尼日利亚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要求同台湾并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尼日利亚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集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并且禁止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以及机构同台湾发生任何的官方往来。此外，在中国的阻挠之下，台湾没有办法参加 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亦都無法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國際刑警組織大會。中國同台灣在外交上以金援相互挖角對方由來已久。以陳水扁政府執政八年為例，陳水扁的烽火外交使到台灣增加了三個邦交國，但同時亦都失去了九個邦交國。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台北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 Larry 的老板屋企参加公司同事的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ut of place 以及 show your true colors。
Lee Hua, are you feeling okay? You're so quiet tonight.
Oh, 我冇嘢。不过同咁多办公室白领喺一齐，有啲唔自在啫。
Ah, I see. You're always surrounded by young students when you're on campus. I can see why you feel a little out of place here.
Out of place? 咁系咩意思啊？
Out of place. It's an English phrase. If you're feeling out of place, you don't feel like you belong. You're not used to your current surroundings.
Out of place 就是觉得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不自在。我现在的确感觉 out of place， 因为我平时都是同同学在一起，如果忽然同这些上班族在一起，都不知道同他们谈什么。
It's okay, Li Hua. It's a natural reaction.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when in unfamiliar places.
是吗？你都会觉得 out of place 不自在？
No, I work with these people every day, so I'm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settingBu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I do feel out of place, like when I go to parties with your friends on campus.
Oh, you feel out of place at student parties. 你参加我的同学的 party, 觉得不自在？你毕业才没几耐嘛，已经不惯校园的生活。
I was a student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be honest. Whenever I go back to campus now, I feel really old. And all the students look so young. I hate to admit it, but I feel out of place when I'm surrounded by students.
原来你一翻学校就觉得自己老，唔紧要。你睇，而家呢间屋里边嘅人，除咗我，你系最后生噶啦。不过你同呢啲中年人喺一齐，唔会感觉 feel out of place， 真系奇怪啦。我就周身唔自在 ，I feel so out of place。
I'm not used to seeing you acting so shy. You're usually so outgoing and friendly. Don't be afraid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Show my true colors， 俾啲颜色佢哋睇。
No,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means to be how you truly are. You know, to just be your normal self.
To show my true colors 就是做回自己本色流露。你刚才说我自自然然做回自己是个非常 outgoing 外向的人。
Sure, I'm always amazed by how easi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at a party. When you are relaxed and your true colors are showing, you are very friendly and fun.
哎呀，你赞到我不好意思了。不过同你呢啲同事喺一齐，我都唔知道讲乜嘢好。我担心 my true colors， 我嘅本色，佢哋会唔中意啊。
Li Hua， eventually you will be out in the workforce too. Maybe if you try interacting with these people now, you won't feel so out of place later after you get a real job.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and be your friendly self.
你讲得啱，我迟早要做工噶啦，所以而家就应该试下同上班族相处。我应该轻轻松松咁同佢哋倾偈。
Right, just follow my lead.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Annie over ther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sk her something about her job, like how long s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and what she does.
问下 Annie 喺呢间公司做咗几耐，做啲乜嘢？好，冇问题。
See, I think you're feeling less out of place already.
系，我冇头先咁唔自在啦。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松，做翻自己啦。I'm ready showing my true colors.
Great, let's go. Oh, one more thing. Don't ask her her age, her income, or how much she paid for her clothes. Oh, and don't ask if that's her real hair color either.
Oh, 唔可以问年纪、收入、衫嘅价钱，亦都唔可以问佢哋有冇染发。哇，咁多地雷，我又开始觉得紧张啦。
Just relax, you'll do fine.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without any offensive ques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ut of place， 意思就是指格格不入、不自在。而另一个就是 show your true colors， 意思就是指流露本色，做回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